接下来我们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翻到了，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们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出自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说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里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眼看着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因为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正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们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的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们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是 他所行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马清喜牧师，他的题目是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约伯记中的以利法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他是不是很有把握的在解释着患难像什么，像烧炭一样到处乱飞，无法预期。似乎每一天都有不同人 在面对这个事情，是你是天灾，是意外，是各样恐怖的事件，甚至是你挚爱的人生病。不管是预期还是没有预期的， 这个事情来的时候都重重的什么击碎了我们。其实想起伤痛，我就想到我以前在云林拜访一位儿子过世一年的一个老人家夫妇，跟了 老先生在谈话的时候，听到老太太在屋外，儿子已经安息一年了，哦，对不起，一个月了，他天天在门口，从早上起床哀哭到傍晚，你听他哭切的声音，知道我根本就忘不掉，你知道那伤有多痛吗？哀伤对每一个哀伤者来讲，他都那么的真实，而且好像无法比较。不管你头脑这时候能不能运作，但身体是被撕裂的，心里是被撕裂的。哀伤是不是问题啊？需不需要去处理啊？它需不需要被修理好呢？其实哀伤要怎么面对很难论定，但有个事情是非常确定的，就是你不要让这一份哀伤变成你生命中的某种样式，在你生命中不断的被携带着。那是什么？那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我曾经遇见一个在母堂的时候遇见一个放逐自己将近一年到两年，骑着机车环绕台湾。他四十多岁，他有一个很好的专业。跟他谈话的过程，什么都谈，就不谈一件事。为什么？他放逐自己，他到底遇见什么哀伤的事？他很承认告诉我，他让自己的哀伤在生命中一直延续的，所以他骑吃机车环岛台湾一年多。其实哀伤让我最想起的是什么？最让我想起的是十字架上耶稣。马可福音十五章，在正午伸出的时候，遍地都满了黑暗。最后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遍地满了黑暗，让人想起了出埃及，击打长子，神审判的时候，耶稣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是。但耶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拥有跟我们相同真实的肉体。那时候的耶稣他面对什么？他面对的是自己爱了三年的门徒的背叛离弃。他面对什么？他面对的是罗马政权的不公，那份欺压。他面对什么？他面对犹大同胞宗教领袖们的唾弃陷害。他面对罗马兵丁的讥笑，他跟强盗在一起，站在黑暗中，他更深的感觉感受什么？被神离弃。耶稣没有在马可福音用他惯用的我的天父我的天父，他用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因为他直接的接到什么诗篇二十二篇去。他似乎引用大卫的哀伤，他来表达自己在哀伤时候的那份对大卫王哀伤的那份认同。我想更不只是如此，会不会在马可在回忆叙述耶稣受难的过程中，马可福音里面其实他很有某个程度的引用了什么诗篇二十篇，他感受到耶稣那份被离弃，他也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里面非常多的概念。是戏弄，我把经文对比在上头了，大家可以看，是戏弄，是手被钉，脚被钉，是捻揪，是什么离弃的感受，最后什么是对神的赞美。他三十九节他特别讲到百夫长看见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甚至在回忆的马可很贴切感受到什么耶稣在十字架对大卫的那份哀伤，也感受到世人每一个我们在世上面对哀伤的时候我们深切的痛苦。然而马可与耶稣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就是哀伤不只是为了陈述我们的哀痛，哀伤的祷告不只是让我们心中那个情绪可以抒发，哀伤是带着他们什么，带着耶稣走向复活，是马可叙述那个什么，哦，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真实的走向平安。诗篇二十二篇，我把它分个段落，我分成三个段落，今天跟大家三个段落来分享。第一个段落是什么？是非常确定的方向，它根源在上帝的面前，那是一到五节。第二个段落，它似乎走到一个迷失的路径上，它偏离了它原来根源的上帝，那六到十九节。最后，方向重新的寻回了，这是二十到三十一节。首先我们看一到五节，他一开始说，你可以发觉一二节，我的神，他深深的感受到什么？被离弃了。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他时时刻刻都在寻找上帝，他需要上帝介入他的什么哀伤里面，他需要一个安慰，但很特别是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回应，他深深的觉得孤单，好像连天上的神都不要我了。各位，相信上帝的我们啊，在面对哀伤的时候呢，是不管你是不是自认你很忠诚啊，当你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回应的时候呢，尽管你知道神是掌管天地，尽管你知道神是什么全能的，你也尽管你知道只剩下他可以帮你忙，但那时候呢，好像遇不到鼓励，遇不到安慰的时候，其实是更大的孤单。神，但是这时候大卫他用我的神，我的神，他似乎非常贴切的把自己跟那位摸不着又觉得自己很孤单的那，让自己觉得很孤单的那位神紧紧的什么绑在一起，我的神。他说很刻意的在什么站在一个基础上，尽管我孤单，但是我知道我跟神什么是盟约的，我跟神是有约定的，因为他是我的神。真的感性和理性啊，两个边非常挣扎的时刻，他到神前面前来祷告，他早晚都在祷告。他知道什么？我跟神是有盟约关系的。我想这就是他走到神面前，即使那么孤单没有回应，他还在呼唤。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他跟他是有约定的。各位，我们从反面来看，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我举例，如果我们有孩子，他有痛苦，哥，你希不希望他跟你分享呢？尽管他所讲的各样痛苦，可能你没办法帮上什么忙。各位，可以帮忙，你会不帮忙吗？如果不能帮忙，你是一位父亲，你会不会为他祷告，为他分心，为他什么更贴切的安慰呢？那是盟约，那是一个身份的列定，还是一个亲切的结合。紧抓着上帝是人逃出哀伤那个黑森林唯一的路径，这就是旧约的诗人，不管是先知神的仆人，在那一漫长而不停息的那个哀伤的路上，那个很挣扎的路上，他们都有一个很共同特质，他们不会放弃我跟神的约定，一直要抓着，直到什么，我遇见了上帝。像创世纪的雅各在亚伯渡口和神摔跤那夜，他深深的体会的，他不是靠了自己的力量大而赢，因为他知道什么，他无路可走了，他今天如果放手让龙神过去，他自己就什么就过不去了。他摔跤是可以赢，因为什么？因为他透过这样子与神连接，不放神，他竭力在神面前跟神讲，我们是有约的。诗人 在那个悲伤的开始到悲伤的结束过程里面，他都有一个深切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他深知他要根源在上帝面前。尽管我们受的苦可能是我们的过错，你也要了解世上只有神可以赦免和饶恕。尽管 你的悲伤不是你的过错，你也要知道一个事情，只有神是吗可为你伸冤。成为神的儿女，蒙约的最有把握一个事情是，我有权利在他什么面前怎么哀伤。我想诗人不是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站到神面前，他就是痛苦信心薄弱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远离。然而诗人在这时候不只是站立在蒙约的根基上，他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开始思想过去。因为诗篇第二节他站在神面前，越祷告越心中更大的孤单，更大的痛苦，更大的挣扎。然后呢，他开始进入第四到五节，他什么？他思想神在历史中，在他犹太历史中神的作为，说他什么？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他追溯到过去，他靠着过去自己生命中与神的经历，或靠着过去自己理性上对过去先人与神的关系，他把自己真的很挣扎很痛苦的岁月，他还是拉回到什么？站立到上帝的面前。你可以发觉旧约的诗人常常就是出埃及在旷野，他们透过出埃及在旷野在哀歌里面，他们那个记号上，他帮助自己回归到站立在神的面前。哥，你们有没有哀伤过？我在几次极度的哀伤里面，我什么都好像也做不了，我一人做就是什么，透过我自己收藏了一些纪念品，因为我自己在那纪念品，我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跟神经历了一个上帝很大的安慰，我就抓着那纪念品在那摸，透过的纪念品告诉我，虽然我现在感受不到上帝，但是我知道神会顾念我。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这事情，为上帝那么样残忍，好像不太理会这个祷告的大卫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神家他举例，我觉得他举得很好，他像一个母鸡生的蛋，你看到蛋就孵，小鸡快孵出来，你看到小鸡用很脆弱的身体在戳破蛋壳的时候，母鸡在旁边没有帮任何忙，他还很残酷的冷冷看着这只小鸡怎么样把那个什么蛋壳戳破，他只要用力一点他就可以帮着孩子帮着小鸡忙，但他没有。会不会神面对举哀的我们也在等候我们呢？神不回应我们，会不会会是因为他词穷吗？他不想回答我们，还是神理亏呢？会不会他在等候我们像那个小鸡一样努力的戳破的蛋壳，脱掉我们旧的生命模式，走到一个新的层次里面去了？所以我现在在经过几次经验之后，我就发觉自己在哀伤的时候呢，在很痛苦的时候，神没有回应我了，我却有一段很时间的静默的时间的时候，对我来讲却发觉那个静默安静或者那段非常沉静的时刻，对我生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常常我有几次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呢，安静在那的时候，我跑到外头去面对没有人，旷野大声呼喊，尤其在我们后面我们的那个清水廊道里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山堆里面就听到那个渐渐的回音，大声的呼喊着，我不断的在呼喊着，不断的问着自己，好像把我心中深处的隐秘，把我心中深处的那些黑暗完全挖掘出来，我让上帝你来照我吧。在那个时刻呢，我好像也不要那么需要虚伪了，我也不需要那样子觉得我的世界本来就自给自足的，也不需要觉得世界只有美丽。我在那个景刻里面安静下来， 呼喊，心中呼喊，真实的呼喊的时候，其实我就走到了一个临界点，我开始在经历另外一条路径。他让我走到局外点，开始进行人生很美的开始。然后6到19节，这是一个方向迷失的时刻。三段经文里面最大段落的是这个段落，6到19节，你可以看到6到8节，他被众人藐视，然后所以好像看见他人都在讥笑他。这中间还有14节，托形容自己像什么？像被融化，就一点都没有形体的，就已经脆烂了，像水一样融掉了，全身的力量都用尽了，他所有仅有的都被人家刮光了。这个阶段呢，他称自己叫虫，我是虫。在那个非常深的痛苦，然后痛苦挪不掉，在各样的挣扎里面，痛苦似乎更加深。你跟神更靠近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痛苦更高。上帝好像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位上帝，他靠了过去那些固定的道理认知，好像反而让自己跟神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哀歌是所给人有盼望，因为那个举起哀伤的人，他什么？他很坚持的，他坚持的不是自己以前对神的神观、神的认知，因为苦难让自己跟神间变得很陌生。他坚持的就是我每一个、每一天、每一次的艰难，他给人重新发现上帝的那个什么神奇的机会。他知道在苦难洗劫之后呢，他剩下来了不只是一个理性，不只是一个要神给我的回答，或是一个深切的什么，他要了什么？他跟神之间更亲密。这个阶段的他是进入一个否定，自我的否定，否定说我是虫。所以你可以看经文里面，他第6节开始形容自己是虫，然后把第4、5节的他们把自己分离开始，从第6节开始，我是虫，前面是他们，是祖宗的他们，他把自己跟祖宗们切开了，我是虫。所以第6节开始进入一个陈述那一段悲伤的痛苦，他的主持都放在我，那是一个很真实的记忆，脱不掉的痛苦。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想与不想，都在那个艰难里面。各位，哀伤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经历一个否定自己，甚至否定旁边人对我们的恩待，否定过去努力，否定自己会变成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什么什么，否定过去的跟神的关系，甚至否定我自己在以前的各样的努力。这些否定好像为自己现在哀伤找到一些理由，但他却不能满足，他却不能带来自己感性上和身心心里面的那份挣扎与痛苦，反而让否定让自己和自己失去和好的机会，让自己与人之间失去了关联性，让自己跟神之间也拉开了距离。但是否定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否定不一定要一直扩大，他甚至会否定神，否定那掌管天地的神，他没有，他不会介入我的生活，他不会介入我的痛苦。然后他也深知道，将他这个时候如果放弃了那份信仰，对他的受伤的经验一点什么都没有医治的帮助，就算是把伤痕遮盖起来，遮盖也是让自己的痊愈的时间被拉长，转而变成是恐惧，是害怕，而是一种什么好像脱不掉的那种艰难。然而神对大卫的这一段回应却是一个，神在这时候最大的支持是什么？静静的听大卫的哀嚎，把自己痛苦清晰的讲的， 神接受他，接受他在一个哀悼难过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空间，需要一个对话，需要一个什么，不断的把自己心中的那份痛苦给舒展出来。神在安静静默之中好像深切告诉他，我注意的在听。神知道在哀伤的我们，我们的哀伤是需要被什么，被接受，我们的哀伤哭嚎的声音是需要被听见，我们哀伤是需要什么，让我们知道神看见我们。这段迷失的时刻，显然他咬紧了牙根想在一床，但是心里面呢却是非常的混乱，甚至有时候是绝望。我相信他在一个非常失控的边缘里面，本来非常平静的生活现在一波又一波的，他充满了痛苦和不满。但是他能做什么？他能够到神面前的举哀，他就是走在什么一个路径上，就是前面第一段，我站在那个神的根源上。哀歌的结构本身是一个苦难的一个淬炼出来的。那举起哀伤的人，他不是顾念的自己过去那个有系统的神学，他也不是那个很顾念自己那个很美的跟神的那份礼貌。他到神面前来，他知道若不生就是死，若不是成就是败。他到神面前来，他不是那么空洞，他的关键是什么？若我到上帝面前来，我就没机会得生了。所以在诗篇里面的哀歌，这时候大卫王他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行动方向，他也不顾念过去伦理标准的内涵，他就是赤裸敞开的在上帝面前，他真实在神面前。尽管他迷失，他也让神知道，神，我真的在迷失之中。然后接着就进入了第三段，他重新耕耘到上帝面前了。二十二节之后呢，他开始连续的赞美，有四次的赞美，他思想着上帝的荣耀，我在回中要赞美你。他什么？他为他赞美他雅各的后裔，他荣耀神，他思想荣耀神。二十六节，他谦卑的人必得吃饱足。他透过什么回到神面前的哀伤，他全然这时候全然谦卑下来了。他好像透过之前跟神的那种争辩大声的呼喊，他反而找到什么？找到了上帝。他在那遇见神了，他开始去承担了，他原承担了原来自己好像承担不起的那份痛苦和艰难。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后面，其实，他像二十七节讲到的是后裔，万国、列国、万族。二十八节他在神面前下拜，他好像，其实经文本身我并没办法确定大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显然的是，这第三段中他整个生命大转换，他采用了大会之中后裔列国万族，好像他的视野变了，他视野不再是前面的那个我的伤痛，他的视野他想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未来的后裔更大的面，他不再是那么孤单。显然他在过去的哀伤痛苦在神面前，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让他看到了一个新的使命，或是看到一个以前未曾看见想过更大的局。我把它称为什么，那是到神面前他找到了什么一个制高点，重新看自己的人生，重新看自己的哀伤，重新在神那里什么，他不让苦难只会占上风，他只能无奈的承认自己什么好像生命本质就是很荒谬似的。 他开始从神的角度超过自己的有限的观点，他对他自己的患难好像找到了一个深切的意义。我自己在几次哀伤中，我觉得能够走出来都是经历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与神的触碰。我曾经在哀伤里面就是那么的迷失。我记得在2年前我母亲到我家里来，那时候我在建堂，每天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呢我母亲到我那来是生病，因为我母亲这一生到我这来都是因为生病，生病后要看医生，然后在台北医疗资源比较多，那短短的半年中送了急诊6次，有骨折有摔伤。我记得那天最痛苦的是我跟我母亲之间发生一个极大的冲突，因为她老年失智我没有预设到，所以她看什么事情都愤怒，我帮她买吃饭的东西她生气， 我为她做任何事情她回应给我都是愤怒。我没意识到她的巨大悲伤里面她已经老年失智，我跟她发生很大的冲突。那一晚上下了细雨，她生气到她说把我的钱还给她，其实她没有钱在我这，我赶快拿钱给她，然后呢断的腿哦，才3个月刚好哦，就下来拿了 walker 就走出去了。他说我自己要回家，晚上11点，拦不住，我就跟在后头，走走走到屋外3层阶梯，他开始犹豫了，他下不了阶梯啊，可是他很愤怒啊，你知道，还冲下去，我就远远看到他就这样子，砰，整个人倒在那。倒下去的一下，我冲过来的时候，一滩地面整片血，他在那动都不动。我想，我说母亲是不是？我你知道那时候我多大的痛苦？非常的艰难，是建堂，是每天做不完的各种复杂的事情，是教会里面牧师要离开，是各样痛苦。那一晚上我坐在那，然后呢？最后呢，大概三分钟，我时间已经对我来讲没有意义了，就他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不能动，好像不知道他骨折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直到一滩血。然后呢，赶快救护车，又送急诊。到了医院的时候，他恍然醒过来，为什么我在这里？他问我为什么他在这里，我觉得蛮高兴他忘掉了。可是隔天呢？住到病房里面看到我就生气的，都是因为你的兔崽子，我好痛苦。那时候我跟 我为我母亲祷告，什么事因为很大的难过，我为我母亲祷告。可那天隔天早上礼拜天，那是礼拜六晚上，隔天早上 我要去大安堂讲道，我不知道怎么讲道，我自己很早就拎了雨伞，下了雨就拿了雨伞在大湖公园旁边走啊走啊走，因为上不了捷运，因为心里很痛苦，就在那里晃啊晃啊晃，眼睛一直哭。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叫大同，那是我在一起，我在那里活15年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哀伤到哪一个？祷告祷告祷告，睁开眼睛，你知道我看到什么？慈母手中线这几个字。我不知道怎么走，走到我们那里附近有一个雕塑，是母亲抱了小孩一个雕塑，我以前从不知道有这个雕塑，然后上面下面写的什么慈母手中线，我整个人愣住了。我觉得上帝透过我母亲在透过这个事情在回应我，他知道我心里的痛苦，他告诉我妈爱我，这几个字震撼了我。想我到了哪里，为什么这个地方，我在这里附近15年了，我从来没看过这个雕塑。我在那一次极深的哀伤里面，我遇见了上帝。因为之前什么事情祷告，祷告完了后呢，可更大的艰难。我在那寻找上帝的时候呢，各位，我遇见了上帝的安慰。这个事情让哀伤不再只是我生命中的注脚。你知道吗？我那一段时间为我母亲祷告，就是老人家要可爱，不可爱照顾他人真的是痛苦。我们家人呢都不敢来，因为我妈讲话都失智啊，还不是刻意的。后来那一摔 全身上下没有问题。我真的很惊讶，居然没有任何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门牙全部塞断了，嘴巴张开没有牙了。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知道一个老人家没有牙怎么变成什么呢？超可爱的，你知道吗？我妈跟我姐，我们后来在照顾，现在回到家里看到我母亲的时候，看到我妈这样嘴巴这样一张，然后我没有牙，她就觉得好可爱。在那全然无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求胜才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胜不过他，我们也不是坚持什么态度，因为我们有的就是什么强烈的绝望。但是呢，我就是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我不要那么虚伪，那么真实的面对上帝。我不要把上帝、很小心的放在那贴了金子，然后放在那瓮里面隔起来保护起来，不需要。我也不需要什么恭恭敬敬的只是在神面前好像不断的什么阿谀谄媚于他，我全然的把自己敞开在神面前。我就声明里面，我的信仰里面很美，就是我跟神是那个对话，它不是那种陈述性、被动性陈述性，也不是那种命题式。在那哀伤中，我跟上帝对话，以至于开始什么产生了亲密的连接，在那非常矛盾的时刻，哀伤与信仰生活非常矛盾的时刻，我们不是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来保护我们的信仰，而是我全然到神的面前来，不断的仰望他。就像诗篇第六篇所讲的，他更看见苦难不是什么威力无边的，苦难不是威力无边的，因为我有着一位凌驾在苦难之上的上帝，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我想这就是最后第三段，他寻到了在神那面，他继续寻找上帝，他找到了，经历了安慰，经历鼓励，或经历了神的互动，他找到人生制高点。原来看我回过头来看我的苦难的时候，跟神的亲近使我们在苦难中看见了真实的价值。各位，哀伤中啊，我觉得对我最大的鼓励的最大的安慰就是什么？我在看见十字架，我看见十字架上也跟我们一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那位耶稣基督？因为他深切的了解我，他深切的知道我，他走过跟我一样的路径，然而我就要经历百夫长所说的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起祷告。主，何等的赞美，我信的是一位曾经经历比我更多艰难的那位主。主，何等的感恩，我信靠的是那一个全然懂得了解也会帮助我的那位神。谢谢主，我知道我们也都在人生变化中要经历各样的举哀，但是主，愿我们就坦然的到主的跟前来，愿主帮助，虽然在迷失的时候我们依旧站在那个根源上，更愿主帮助，因你的恩待与你的恩典，我们回到重回到的根源中，愿大卫的哀伤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